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2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为世界病患日发表文告，题目是望德不叫人蒙羞，并在考验中使我们坚强。教宗整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为老太太米茨主持殡葬弥撒。2月11日是第33届世界病患日，教宗为病患日发表文告，题目是望德不叫人蒙羞，并在考验中坚强我们。以下是教宗文告的全文。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2025年禧年的今天庆祝第33届世界病患日，在此教会邀请我们成为怀着希望的朝圣者，天主的圣言陪伴着我们，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也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鼓励人心的讯息，望德不叫人蒙羞。的确，他能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坚强我们，这是一番安慰的话语，或许会造成些许的困惑，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举例来说，当我们的身体正在承受严重令人衰弱的疾病，而且有可能付不出巨大的医疗金额时，我们怎么可能坚强得起来呢？此外，我们除了忍受病痛之外，眼看到那些在我们身边所爱的人却无能为力时，我们又怎能显示出自己的坚强呢？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需要一股比我们更大的力量支持我们，我们需要天主的帮助，需要他的恩宠、他的眷顾，还有来自他的圣神所赐予的力量。让我们在此停顿片刻，反省一下天主是如何以三种特别的方式去亲近那些受苦的人，也就是经由彼此相遇、赐予恩惠以及互相分享的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彼此相遇，当耶稣派遣72位门徒出外传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要向有病的人宣告天主的国已临近了，换句话说，他要求他们去帮助病患明了自己的病痛，无论如何痛苦甚至无法承担，却是一个机会与主相遇。在生病的期间，我们觉察到自己身为受造物，在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灵性上的脆弱，但是也因为耶稣分担了我们属人的痛苦，也使我们因此体验到天主的亲近与怜悯。天主不会放弃我们，而且常常带给我们惊喜，赐给我们自己都意想不到以及无法能独自发现的韧性。病痛随后成为一个具有转变性的相遇机缘， 找到我们可以紧紧攀附的磐石，去克服在生命的暴风雨，得到一个经验，虽然是要付出受苦的代价，却让我们更强壮，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孤独一人，受苦常常蕴含着救赎的奥秘，因为它使我们体验到来自天主的亲近及慰藉，直到我们了解福音及其承诺与生命的满全。第二个方式，除以上之外，将我们带到天主亲近我们的第二种方式是赐予恩惠。受苦是比任何一件事更能让我们体察到希望是来自天主，就是因为如此，首先与最重要的，这是一个要接受与培养的礼物，经由保持着忠心与天主的信实，这是出自于马德琳·德布莱尔精妙的诠释。的确，只有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延伸到永恒，一望无际的生命与人生目的，才找到自己的归宿。只有在耶稣苦难的奥秘中，我们能肯定，即使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这伟大的希望，就是那些在我们生命的试探与障碍中，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路途的小小微光之根源。复活的主甚至可以走在我们身旁，做我们同心的伴侣，就如他与门徒们同心到厄玛乌一样。我们可以像门徒们一样，与他分享个人的焦虑、忧愁与失望，然后听他说话，他的话启发我们和温暖我们的心。我们可以也跟门徒一样，在他掰饼的时候认出他来，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超越我们的那一位，因为他靠近我们，恢复了我们的勇气与信心。现在到了天主亲近我们的第三个方式，那就是互相分享。受苦的地方往往也是互相分享、彼此互惠的地方。我们多少次在病床的旁边学习了盼望，我们多少次因为我们亲近受苦的人而学习要有信心，我们多少次更因为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而发现到爱。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病患、医生、护理师、家人、朋友、神父、修士、修女，彼此之间都是希望的天使，大家都是天主的使者。无论我们在哪里，是在家中或是诊所、护理之家、医院或医疗中心，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欣赏这些美，如积重大的充满恩宠的相遇。我们需要学习去珍视一位护士轻柔的微笑，一位病人的感激与信任，一位医生或是一位志工关切的面容，或是一位配偶、儿女、孙子、孙女，或是一位朋友紧张而又期盼的神色，这些都是我们要珍惜的光辉。纵然是处于考验的黑暗中，这些光辉带给了我们力量，同时在爱与亲近中教导我们生命更深层的意义。亲爱的病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正在照顾病患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喜年，你们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你们共同的旅程事实上是给每一个人的标记，人类尊严的赞美希望之歌。这希望之歌的歌声贯穿你们所在的医疗服务机构里的病房及病床， 并在爱中激发和鼓励社会整体的参与合作，在和谐中将之化为行动，即便有时候困难种种，然而也正是如此，这歌声是如此柔和及响亮，能够把光明与温暖带到有需要的地方。整个教会为此感谢你们，我也同样的感谢，而且我也会经常为你们祈祷。我把你们托付于圣母玛利亚病人之权，用我们如此众多的弟兄姐妹们在他们求助的时刻曾向他所做的祈求。啊，天主之母，我们投奔到你的护佑之下，请勿弃绝我们的祈祷。荣福童真玛利亚，求你救我们免于一切危险。我降服你们以及你们的家人和你们心爱的人，而我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祈祷。位于罗马和解大道的特拉斯彭蒂纳的圣玛利亚堂是米茨老太深迁的庇护所，堂前的台阶是他的床。2024年圣诞节当天也正逢迈入禧年，他却因寒冷失去了生命。而在这个他视为家的地方，人们为他送上了尘世间的最后一程。2月8日上午，教宗整祭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为米茨主持了葬礼。圣堂内的跪凳上坐满了人，有人曾努力照顾他，有人曾隐约看见他在发脾气又戛然而止向人打招呼，还有人曾碰见他在喷泉旁洗衣服或缝补衣物。对于米茨老太，人们一直知之甚少，流落街头并不是人们通常的一种选择，有时他是人在绝望前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怜悯是当天殡葬弥撒福音中的核心。克拉耶夫斯基枢机讲道，怜悯是天主的语言，是天主的风格。正如教宗方济各多次强调的那样，他由关怀、同情和温柔组成，这是一种与最脆弱的人相处的必要态度。枢机将米茨进入永恒的生命与通过圣门联系在一起，圣门是走向全新开始的象征性门径，表明了进入耶稣圣心的意愿。米茨已经用他的一生走完了这条路，枢机继续说道，他现在活在与天主的圆满的共荣中。通过圣门，枢机解释道，象征着一个悔过补赎的行动，并与天主和好，人们会在其中感受到他的慈爱，得到他的拥抱，从他的圣言中得到滋养，并将其付诸实践，按照他的圣意而生活。枢机强调，米茨再也无法解决他的问题了，但通过他的一生，能够让我们审视我们是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殡葬弥撒结束后，米茨老太的灵柩被安葬在罗马的弗拉米尼奥公墓。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 回忆录。夏天的几个月也绝不是闲散的时期，当时的政府为学生们规定了三个星期的军训，45名老师接受了为期四周的有关教育方法与问题的讲座。刚被任命为中华公教进行会主席的于斌神父圣名保禄，邀请各代牧区的主教们派人来北平接受有关公教进行活动原则方面的培训，大约有150人来参加了为期四周的课程。在八月的第一周，学生们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当然，暑期也为我们这些外籍传教士提供了一个参观北平地区历史名胜的绝好机会。我们先后游览了故宫、天坛、鼓楼、东门附近的观象台、天主教主教座堂北堂、老主教座堂南堂、圣若瑟堂东堂、位于西直门内的西堂、北平西郊的栅栏、大修院院址、圣母修士会的酒厂，以及伊苏会神父利玛窦、汤若望神父、南怀仁神父的坟墓。另外，我们还参观了距北平15英里处西山附近的颐和园，以及在百望山圣母会修士们开办的师范学院，还有卢沟桥和它附近的赛马场。除此之外，在北平城内以及城南前门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地方可以参观。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好去处当属东安市场了。这个市场的大部分是建在一个大的穹顶下面，在这里只要是能卖的东西人们都可以看到，大到珍宝与古董，小到便宜小件，一应俱全。在市场东部露天的地方，人们还可以观看艺人们的杂耍，只要付几个铜钱，他们就能为你表演。我去过那个地方好几次，后来将这些跟爱德华神父讲了，他对此极感兴趣，因为他自己在去菲律宾之前就已经学到了一些纸牌游戏及魔术戏法。自那以后，每次去那里我都要叫上他。我们发现几乎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那里的艺人们都会表演一些新的魔术戏法。在看过好多戏法之后，他告诉我他想学几手，并且还让我帮他问一下他能不能买一些行头与工具以及他们的使用说明。他先告诉我他喜欢的戏法，然后我便上前和他们的表演者讨价还价。当价钱谈妥之后，那个卖主建议我们一个星期之后再成交，到那时他会将货拿来，而且还要负责教爱德华怎样使用这些道具来表演魔术戏法。一个星期之后，那个卖主交了货，并教爱德华神父如何使用，然后他又让爱德华神父在他面前实际做了一次，以确保爱神父在今后的表演中不致做错出丑。练了几次之后，爱德华学会了那些戏法，我们如数付钱，带上我们所要的东西回了家。后来当爱德华回菲律宾的时候，他把这些戏法作为他保留节目的一部分带回了菲律宾。 在八九两个月内，从日本和欧洲来了八个人加盟辅仁的教师队伍。圣年会士丰福禄神父曾在日本待过六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学过日本历史，另外还在东京的上智大学学过日本文学。他要在这里教授哲学及日语。圣言会士严师神父曾获得波兰布雷斯劳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声波在水中的传播。他要接管李嘉士神父物理系主任的职务。威廉·布鲁尔博士曾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将成为化学系的新一任系主任。圣言会士格尔茨神父获得罗马宗座圣安瑟尔莫大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在捷克布拉格大学和维亚纳大学的对心理学做过专门的学习与研究。圣言会士马德武神父曾在德国柏林的传染病研究院和意大利拿布勒斯的生物实验室学习和工作过。卢华明神父曾就读于布莱斯洛大学，他要在这里教授高等数学及音乐，他要使用著名的施坦威钢琴演奏主题为西方音乐入门一系列的周日音乐会。圣言会士胡鲁士神父专长在于历史研究，他要加盟于历史系。中国籍圣言会士傅开鹏神父有教会法的博士学位，他将任辅仁大学的校务长。在600多名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中，有260名被录取。这样新的学期开始了，大学一共有675名学生，中学部有350名学生，大学里共有34位教授及63位讲师和助教。11月中旬，法莱维蒙席死亡讣文传到了我们这里，确切的讲，他病逝于11月11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啻是个噩耗，因为在来北平之前，我曾在信阳传教区工作过五年。在那里，他是一个慈父般的长上，总是挂念关心着他的传教士们。因着他在山东传教30余年的经验，在传教方法上他可以很好地引导我们。另外他还教我们避免他过去曾犯过的错误。他曾亲身经历过满人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并且还亲眼目睹了中国新的发展。在信阳传教区宗座监牧牧职上的10多年里，他以一种勇敢、审慎、乐观的精神跨入了新的中国。法莱威蒙席出生于1865年1893年晋铎，1894年来到中国山东，时年29岁。后来他于1923年到河南信阳，并于1928年被任命为信阳州的宗座监牧，去世时享年69岁。在中国传教长达40年之久，真正为中国的福传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1934年信阳监牧区升格为代牧区，当史培禄神父被祝圣为这个代牧区的第一任主教时，法莱维蒙席谦逊地接受了这个变动，史培禄主教任命他为副主教，并且任命他为北部传教区负责人。1934年4月25日，法莱维蒙席与省会长方济·娄森堡神父一起乘坐骡车，从明港 经过正阳去往汝南。到了正阳之后，他们继续北上，半路上他们被三个强盗抢劫，强盗们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行李，并且还抢走了他们的20元路费。在法莱威蒙喜移至新的居所后不久，他就决定去探视北部和东北部近3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传教站。他于5月5日回到了汝南。有一天，法莱维蒙喜去看娄森堡神父，他们一同坐在院子里。突然间他说道，我现在怎么了？我的右脚麻木了，我的右臂也不听使唤了。人们就迅速将他送回到他的房间，并扶他上了床。经过2个小时的休息后，他终于恢复了过来，但他的右臂瘫痪了。当他回到信仰的时候，他能坚持每天主持弥撒圣祭，并且还长时间地待在小圣堂里祈祷。每当传教士们从他们的传教殿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欣然前去探望他们。他在1934年5月11日，他正在举行圣祭，庆祝玛利亚宗徒之后瞻礼时，他的右腿与右臂再次麻木。在祝圣完圣体后，他所能支配的就只有左臂了，但是他仍坚持做完了弥撒。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g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